请最大的翻开污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这个内文第十四页。我们今天从第十四页第一行开始讲起啊。这十四页是在后面的，那十四页后面污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这一部分的第十四页啊，我们请看内文第一行。下面的开示将为你穷究六种边见，并推翻其说。不论当前的知见学说立论何等分歧，所谓的心性便是你的本觉，它是自然升起的无上觉性。应知观则即观照，本来不二。当你观照，不妨寻找观者为谁。若片行不得，谁望见便顿见其穷而自然瓦解。这望见一了，既是你重生的一刻，知见及此此知见之人并无分别。若能不落入空见或空境，当下的觉性顿显空明，这便是大圆满见。于是不论是与不是也无分别。上个星期我们把莲花生大师这污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的前半部，这前半部是直指的啊，禅宗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道。所以前半部所讲的道理是要叫你直下承担，直下去会取啊。所以他都是以一种问答的方式，你觉得这对不对，你应该是不是这样啊，都是用对答的方式。所以我上个星期我把它最后把它这个总结分成了八个这个部分来做解释啊。那到最后呢，由莲花生大师来为这个行者印证啊，以及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证得了自信，也就证得了永恒了。这永恒里面就具有这四种德性啊，也就是正见、正修、正行、正果。从这里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啊。莲花生大师为他们印证你已经证得永恒了。那同时呢，最后做个总结，为悟的人要他们能够保任任性逍遥，虽然放旷。虽然讲保任，其实也不能执着有东西可以保，那只是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淡除烦心，不做圣洁啊。同时对于未悟的人啊，劝导他们发菩提心，悟后起这个要悟后再起行，那告诉他们一个正知见、正气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也就是为这污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修行方法的说明啊，这是有道理的、有教理的、有解释、有说明的。所以呢，这部分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在前半部未能顿悟的行者，莲花生大师希望他们在这下半部这一步，他们能够会起自心啊，从这里来领纳我们的污染觉性啊，也一样能够开悟见性啊。所以我们请看内文十四页第一行。下面的开示 将为你穷究六种边界，并推翻其说。这底下也分成六点，从这个地方开始分成六点。这六点呢，这六项六种六项，我们等一下讲的是第一项啊。这六项总卦都是什么呢？边界是什么？指边界，相待能所，我跟我所啊，有能够相待，大小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取舍分别，这就是相待。这里面再加上了我跟我所啊，有你的这个我执，还有你因为我而延伸出来的我所有我所啊。他这里举六种来驳斥这个我所是假的，这个相对人所也没有实在的存在，都是虚幻不实，叫你放下。真的你放下什么都解决了，就是放不下真麻烦啊。说得很简单啊，放下就好了，哪个人放下了真难哦啊。那为了让我们了解怎么来帮你放下，好了，莲花生大师他用六种方法来驳斥这个相对能所，我是假的，是空的，是梦幻泡影的，得不到的，然后让你能够一下找到你这个绝代的真心，发现到这个我所这相对两边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了无实体可得，原来就是那个绝代的真心变出来的。哦，那有什么好计较，你了解实相以后放下来，那就见心了啊。所以就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啊，做梦啊，梦境里面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我所，还有在那里利害得失计较分别，做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不是真的，都以为是真的，所以在做梦的时候你一样会感受到苦乐忧喜舍啊，忧心忡忡，做梦也会啊。但是只要你梦一醒过来，发现是一件事，你心变出来的，绝代的心性变出来的。就像我们看电影啊，看到的荧幕是那个影片跟光线跟那个布幕变出来的，根本不是真的啦。你就知道那个境界是绝代的，绝代的啊，一真的它变出来的，是我们迷变现出来的。你这么一了解的，佛所说的一切万法都是众生行业发现，随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你就会了解的。所以他在这里穷究六种边界，我所啊，能所相待，利害得失取舍，从六个角度来跟你说明。然后呢，并推翻其说，并且说这个相对能所我所是假的，根本是空的，利害得失是虚妄的，恩怨情仇是虚妄的，人我是非是虚妄的，让你恢复你无染的觉性啊。他用这样方法来做说明所以一共有六种，所以穷究什么？就是让你一个真正认识到，一步一步的推敲，让你真正认识到，哎呀，原来啊，都是心所缘呐、啊，心所变呐、啊。唯识中里面是讲事所缘，事所变呐、啊，啊，其实心事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单独讲心，心这么指第八识。啊，那如果第八识，那事所缘事所变也是第八识一样，这心事其实是一件事，只是当它连在一起讲的时候，心意识心的第八识，事就是第六识啊，那意就是第七识，那个别讲的时候啊，其实心事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将让穷究六种边识边见，并推翻其说了，把这个边界推翻掉，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请看 这第一种啊，这个六种边见的第一种啊，不论当前知见邪说啊，议论何等分歧，所有的心性便是你的本觉，它是自然升起的无上觉性。那当前的知见邪说，你看我们讨论心性的啊，有的讲阿赖耶啊，有的讲这个无垢事啊，有的讲这个真如，有的讲第一心，有的讲如来藏妙真如性，有的讲妙缘觉，有的讲常住真心，也有是讲无住真心啊，也有讲妙觉真心，有的讲妙觉性啊，有的讲菩提，有的讲涅槃，有的讲般若。哇，这名相真的太多，有的讲法身，有的讲觉啊，有的讲觉性，有的讲悟性，这道理太多了啊，有的讲不二法，嘿，这太多了。那这些自信也好，佛性也好，缘觉也好，涅槃也好啊，菩提也好啊，妙觉真心，本觉本妙觉心啊，这个菩提自信啊，乃至一心啊，一真等等，这个名相太多了。那这些名相都是什么？都是境界呀、啊，都是你证入的境界呀、啊。所以呢，这些名相可以说是直指的，就是你自己自心的体相用的。有的从体上来讲，有的从相上来讲，有的从用上来讲。其实体相是一呀、啊，就像有镜子，有镜子的照的体，就有镜子的影像啊，也有镜子的形象。所以你看，镜的照性跟镜子的那个影像是一不是二，所以体相用是一不是二的。所以我们叫做体用一如，体用不二啊。但是有的解释这体相用三个是一，一起讲很难，所以有的就从体上来讲，比如讲。这个题上讲这个佛性本妙觉心本觉妙心啊，讲自性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都是从题上讲的。从他的相上讲，讲般若，讲菩提啊，讲这个妙缘觉啊，圆照法界啊，那这个都是从啊他的啊从涅槃，因为这个涅槃也是从体上来说明啊，啊入正体啊，正涅槃啊，啊佛性啊，这个是从体上来讲，向上来讲就是讲啊，我刚才讲般若菩提啊，这个缘觉，缘觉妙缘觉啊，然后这个啊妙缘觉，这个本觉妙性啊，这个都是从我们这个向上的作用上来讲。那从用上来讲，入不二法啊，不二境界啊，这个用上自在无碍，这个从它的用上来做说明的。那这个说明呢，如果你还有这个相的存在，哎呀，我已经证得什么了，我已经清净如然了，那你还没有真正的解脱之见，你还没有真正达到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啊，这些名相都不能执着啊，你一执着了就变成法执了。所以这些名相啊，其实这是职业标啊，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八四五十一心所嘛，八四五十一心所有它的体是八四啊，它的作用出来就是五十一心所，心所有的作用，八四心所有的作用有五十一种啊，然后呢，心一起作用就跟这五十一种相呼应了，所以而显现出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根尘接触这五蕴六入所说十八界之法啊，这就是我们妄心变现出来。而我们八四五十一心所的体你也找不到，因为它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生灭相，但是相它是三心的连气相，能够分别这啊，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宿十八界这一切形象， 你可以广分别这些相啊。但是呢，这些相是不是真的有的？没有。为什么？这是因为你八识田中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念念相续变出来的，你把它接出来的变出来而已，它当体即空啊，是你心中的原影像而已啊啊。那你的心啊，你不了解这个境界，你不了解这些幻境是你心变出来的原影像，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在这里面就起利害得失取舍分别，顺你的你就欢喜，不顺你的你就厌憎啊。这个碰到顺境，哎呀，就迷在里面；碰到逆境，就升起嗔恚排斥，种种一切的分别执着情事，都从你错误的作用上显现出来了。你看，你的妄心也是有它的体相用，但是妄心没有真体，妄心的真体就是真心的生灭相，所以妄心可以用语言来说明啊，让你体会到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中心事的升起是怎么来的。那唯识宗就解释得很清楚，八识随心所啊，就是变现我们宇宙人生万法，都是从这里心事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唯识学啊，广分别名相，从语言上去理解去契入啊，这可以圆得到，然后最后起观行，所达到的就是正真如。到了真如的境界是心行处灭，缘已道断了。所以真如这个境界啊，也就是正得真心的体大相大用大，它的体相用这三件事情都是心行处灭，缘已道断，没办法说明的啊。所以你看每一个名相，它解释这真如也好，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好，一实相也好，是一真法界也好，好，或者是般若也好，或者菩提也好，或者是涅槃也好，或者是本妙觉心也好，或者是常住真心也好，都是一大篇的文章，非常长啊。但是这一大篇的文章解释这些我们的真心都讲不到啊，都讲不到那个境界啊。所以那些解释我们这个真性，我们佛性的体大相大用大这三方面的文字，我们通通叫它叫子夜标。这子夜标指着那个月亮，你从这个文字去，哎呀，悟了理，哎呀，原来是讲这个，让你开悟自信啊。悟了本性以后，依本性起观行来修行，那才行啊！啊，依真心来起修行，那才能够证入啊。所以《楞严经》佛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是用六世的妄心来修行，那如人蒸沙做饭，永不得成饭。为什么？你用六世的修行啊，让他恢复了六世的啊，这个清净无染。你用六世修分别心，那你一定是用以身止灭，或者以灭止身，用压的。那你怎么能够率性之味道，能够见性呢？所以你悟本真心以后啊，知道真心的是急躁的，是清净无染的。那如果要讲我们真心是怎么样子啊，六祖大师谈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本来清净，不需要让他再清净了，是因为你被六尘境界转了，所以你今天才会啊生烦恼啊。那你去攀缘外尘才会生烦恼，它本质清净。所以我常常用水来做比喻，水啊，你到那个海边那个浪啊，你摇一盆脸盆的浪水回到家里，它绝对是平的。那为什么在海边它有浪呢？因为它风在吹啊。那我们的心为什么会不清净？因为无明风在吹，就让你去攀缘这个五欲六尘，所以心才会乱啊，才生烦恼。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自信是本自清净啊，是本不生灭啊，就像水它本来就没有波动嘛。那因为你心一攀缘外前境界动了，那就起了波浪嘛， 那就有生生灭灭嘛。所以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就是真心生灭的相联系出来的啊，真心。所以八十五十一心所没有实体，它的实体就是真如啊，所以全妄即真。那你证了真如以后，真妄缘不二，真是真如门，是空寂的；用是生灭门，是向大根用大，即生灭成不生灭啊。所以六祖大师讲，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他本来就没有这生灭的相续相，是你动心才有嘛。这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啊，他仅仅不动摇啊，而我动摇是我们自己妄心在动摇啊，啊，取舍分别在动摇啊。这何其自性啊，具足万法，他具足十法界啊，含藏十法界里这四理。所以我们天台宗讲，一念具足三千，理具三千，四照三千，这三千诸法都在你一念心中具足，看你动什么念，它就变迁那个四相出来，所以叫理具四照。而它具足万法，但你能生万法，你住相身心生什么呢？六道凡夫法，你离相身心啊，这个离相身心这里面，如果你只有离相而不身心，那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如果你离相身心，那就是菩提心。但是你不能有离相身心的感觉哦，我这是讲这个境界哦。你有离相身心的感觉，还是在分别执着里面哦啊，因为你还有这一法没有除啊。所以你离相身心也是个职业标啊，真正做到这个道理的，不以万法为理，但是呢，这个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啊，那不以万法为理，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应身无所住心，那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无上菩提心。所以你看，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你这一念心性变出来啊。所以真心，六祖大师用这五所句子说明得很清楚：自性本自清净啊，本不动摇，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能生万法啊！你不要起分别，不要起执着，随顺它就是佛法，一切佛法。你起了分别执着，那就是变成世间法了，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而已啊。所以啊，不论当前的知见学说立论何等分歧，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讲这个自信，这个真如自信，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立论，这么多的知见来说明呢？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自信啊，你圆不到啊，会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呢、啊。但是在眼耶见呢，在鼻能嗅，在耳能闻呢、啊，见闻嗅尝皆是依他而立的啊！你每天日用都是依他而有的，我们只是日用而不知，所以你看体见不到。但是你要讲它，一定从它的体大、相大、用大来说明，体大、相大、用大来说明我们的自信啊！这三个它的名相就非常多。那解释这三个体大、相大、用大的三个名相的每一个名相的说明，又占了很大的分量，所以你才会知道说何等分歧呀、啊！悟的人根本就一样，通通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大圣经典呢、啊？一经通，百经通，因为体就是相，相就是用，体相用是一，不是三啊！就像我刚才说明的镜子，体镜子。它的照就是影像，照出的影像是一，不是二。这体用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所以你只要描写，你从相上悟到了，你也见性；你从体上悟到了，你也见性；啊，你从用上悟到了，你也见性。啊，但是所说明这体相用，这个文字真的非常多啊！啊，大圣疗愈就是在讲这个啊，让你能够契入本性啊。所以这个知见非常多啊，但是知见从你知见里面你体会出来的道理，那只是觉悟啊，那还不是真正的实证。更何况你只是在文字上略略了解他那说什么，那还差得更远 啊，从文字上有所误触了，哎呀，原来是这个啊，原来真心是这样，那还是在解的范围，还不是真正的正。正了以后，解脱之见，佛法生，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不住，随顺法性，逍遥自在啊，那才真实啊，这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啊，所以不论当前的自见，这自见这是指描述我们的真心，描述我们的心性的名相。这立论何等分歧啊！你看有这么大圣的八个宗派，都是在讲这个，最后都叫你讲这个。唯识宗也要叫你证唯识真如啊，净土宗叫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最高了吧？那就是涅槃三德常乐我净最高了。净土经典叫做极乐世界，即是指明心见性。禅宗直截了当叫明心见性啊。那这个密宗叫做三密相应即真成佛，诶，一样就是明心见性，完全一样。天台宗叫做啊一时境界啊，一时境界也就是明心见性，无二无别。这个天显首宗也是华严宗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我所双柄，那也是明心见性，完全一样。唯识宗叫做唯识中道，那也是明心见性，道理都一样。最后指归的都是叫你找回你自己的生命的原貌啊！所以为什么会一经通百经通，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他讲的就是最后，就是你自己的心性嘛，你自己的真性嘛，你相应了你的真性，你看什么经典就懂了。所以六祖大师明心见性，你看他没有读过书啊，他不认识字啊，啊，人家问他啊《法华经》，他说我不识字，你念给我听。他念完了，念到第二卷《方便品》，他说好好，我跟你讲啊，马上跟他讲一部《法华经》的真实义。人家问他唯识宗的道理啊，念一念，好，我跟你讲，啊，这个。他马上他就讲大圆净智心清净啊，这个妙，这个平等性智心无病，妙察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啊，若以转出不留情，还除诺起啊，永处什么诺且还心，永处诺且定，把这个唯识的精神大义整个用四句偈讲出来。你看这本事多大，你看他没有读唯识，他也没读过大圣经典，他讲都一样，他一听就知道了，因为心里的境界嘛啊。所以那个他去跟印宗大师，印宗大师讲大般涅槃经啊，这个他六祖大师印宗大师还没有契入佛性，还是经过六祖大师为他说明啊，那个高贵德王问高贵德王菩萨问佛品啊，问佛性的这个道理啊，他讲啊佛性有二，善与不善，常与无常，这个道理让印宗法师开悟见性。那你们以为六祖大师一定读过大般涅槃经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他是听人家读的啊，他在那个避难的时候啊，听到那个无尽藏比丘尼啊在读那个大般涅槃经，他听了就知道意思了，然后跟无尽藏比丘尼解释，哇，无尽藏比丘尼好欢喜哦。然后有一天无尽藏比丘尼拿这个，他以为这个六祖大师不晓得看过大般涅槃经不晓得看过多少遍了，拿这个大般涅槃去请教，那这一次这几个阶段意思是怎么样？他说我不识字，对不起哈，你不懂的地方你就问好了，你不要问我字。他说你不识字怎么能够说法呢？他说诸佛庙里攸关文字，哇，把这个我经常北京佩服的五体投地，所问的问题都让他一目了然啊，让他能够彻底的了解，没有存一丝疑惑。所以无尽藏比丘尼啊，那就跟旁边啊那个树柱啊，也就是居士啊 啊大德啦，乃至于做官的跟他们讲，就你不要小看他，哦，你不要看他啊，因为六祖大师那个时候还是个居士啊，对不对？你不要看他哦，啊，六祖大师也不是身高马大，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什么，他真的是有得道高士啊，得道之士啊，我们要以请供养啊，所以他们才把潮汐宝莲寺那个时候已经经过兵荒马乱都毁掉了，他们把它新建起来，请六祖大师在那里主持。那时候他还是居士啊，那后来哇，他这个风声一传，传到了这个北方，又有人来抢一波，六祖大师最后才离开潮汐啊，他原有那个宝莲寺，躲在四会县里面，躲了15年，在猎人队跟猎人打成一片，当然呢随意说法了，最后知道机缘成熟了，就是用这大波涅盘经来让印宗大师开悟。所以印宗那时候，印宗大师已经讲了多年的大波涅盘经，他一拜六祖大师为师，你看帮六祖大师剃度，同时拜他为师，六祖大师一夜成名。哇，那时候印宗大师好多弟子啊，文武百官都有啊，一些这个居士啊，大德很多啊啊，那我的师父都拜六祖大师这个慧能大师当师父呢，当然他是我师公呢。我六祖大师一下子成名，所以他到潮汐，回到潮汐宝莲寺的时候，那个来访道的人非常多啊，络绎不绝啊，所以南宗的兴起啊，还有阶段的因缘。所以你看六祖大师他没有读书，就悟了本性以后全通了，一经通百经通啊。那我所以你不要说啊，我现在一经通了，为什么百经不通？因为你还没有通，对不对？你只是文字理解而已啊，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只是文字理解而已啊。但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往往都会以为，哎，我这个都懂了嘛，没有问题。我跟你讲，问题一大堆哦。我呀，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以少为主，因为佛法里面，你在文字上的理解，乃至于你在悟处的理解，还有在上面的东西，你不到你根本不知道，你以为你已经到顶了，上面还好多好多，所以你一定要牵下你的心，继续去努力，才能够继续突破，才能够继续突破。啊，我当时学六祖坛经，学完了以后我学金刚经，学完了以后金刚经，那时候我已经在学讲了，学完金刚经我说，嘿，哇，这讲金刚经功德那么大。我这些功德很大了，对不对？我讲了金刚经这不得了了，这么深的经典呢、啊、我那讲，哎呀，你看我这金刚经都懂了，你看都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啊，这个大概是一经通百经通了，对不对？快成就了，你看很容易就自以为是。